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是野蛮女 PAU 男偏激的父母，美国的华人家庭入乡怎样随俗，如何分辨家庭软暴力。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曹孝赫律师到我们的家庭栏目，和我们聊一聊美国，咱们华人呢，在美国，在这个家庭关系中入乡怎么随俗，怎么才会不触犯法律。曹律师呢有着资深的法律背景，他不仅在移民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且在法律的其他领域呢也有实践和研究。除了法律业务之外，曹律师啊还积极的参加多种那个西雅图华人社区的活动。他呢还曾经受邀担任西雅图中文电台移民法律专栏节目的主讲，为华人地区的这个西雅图地区的华人朋友提供了很多移民方面的咨询。那么我们就先请曹律师给大家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曹孝赫。
曹律师您好。你看在我做这个家庭栏目的时候呢，我常常会想如何让家庭的小船平稳安全地驶向幸福的彼岸。我们常常说啊，家是慰藉心灵的港湾，是心灵的创可贴，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家也是最能伤害家庭成员的地方。正因为我们这个家披着爱的外衣，那么把家扩展一点呢，咱们今天要涉及的呢就是说在进入家庭之前咱们还有个恋爱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恋爱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说进到家庭里面在这个父母和子女之间发生的事情，那有的事情呢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没有意识到那这些正在发生的甚至可能以爱为借口的这个事件呢其实正在损害我们的利益。所以这个呢非常希望就说请您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呢给咱们做一个分析，做一个引导，这样我们才会真的是入乡随俗。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事儿呢咱们可能从咱们的这个文化背景上来说呢觉得没有关系的，可能到了美国呢它就有关系了。比如说我记得前久很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刮痧，这其实是以一个真实的故事来改编的。说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文化刮痧就是比如说你要是身体不舒服了，用那个铜钱币啊之类的硬物呢在脊背上，在这个背脊上一刮，刮了以后呢就会出现一道一道的红色的印子。那在咱们看来呢这个是其实是一个除病的过程，但是在美国人看来呢就是很恐怖了，你这个一定是涉及虐待了。那这个后来是产生了一些误会，还导致了这些一些就是非常这个反正两种文化冲突导致了一些法律后果。那但这个呢毕竟它不是还不是说以恶意的那种来伤害，它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误解。那么今天我们想说的呢是家庭中存在的，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也不喜欢，但是并没有知道它是一个法律上对我们的这种权利的损害。那我这里呢就有三段小故事，就请您根据这个小故事的这个场景呢给咱们做一个分析和讲解，可以吗？
好呀，好好丽萨。
好，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咱们这个2001年的时候在大陆热播了一部韩国的爱情剧叫我的野蛮女友。这个我大概看了一下剧情的介绍是这样说的，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既美丽又野蛮的女主和大学生，那个男的大学生叫牵牛，他们之间发生了，这里很有趣他说发生的是有趣而又浪漫的爱情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的主题呢是以浪漫和有趣为这个核心的，可是从我的这个经历或者说这个年龄来看，我实际上觉得我要是这个男主牵牛的妈妈，我可能会被吓死掉的，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女主虽然说清丽脱俗，但是呢她任性野蛮，她做这个在恋爱的过程中，男主是希望改变女主的一些很负面的行为啊，但是呢这个女主呢好像是以虐待和打骂这个男主，也就是她的这个可能的这个男朋友 以此为乐那种感觉，但是呢这个故事居然感动了很多人。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说好像我们的这个在从这个电影的角度上来说，没有觉得这个野蛮女友是野蛮，反而觉得是很可爱，好像说哎呀这个这种真是很性子非常直爽啊之类的，但是呢我感觉到的这个从我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是真的要是从妈妈的角度上来说，我真的会为我儿子而担心，因为他比如说打骂，比如说戏弄啊之类的，甚至导致这些男孩子呢还进到这个比如说这个警察局啊，都是一些误会。那这种角度上来说，您怎么看这种野蛮女友她的行为真的是很浪漫很有趣的那种过程吗？
OK， 对，我对，就是我这个电影我确实需要补一下哈。对，但是你说的这种现象呢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中也能遇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那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说戏的话，这是不是浪漫哈是不是可爱呢，这确实是当事人去当事人来体会的当事人来体会的就是叫什么呀，打是气骂是爱的这个恋人之间的事情，那彼此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个是确实是恋人之间的事情哈。那但是呢在就是正常人之间哈，他应该不以这个，比如说不应该以这个身体上的伤害为结果的，为前提的那才是在我看来才有这个浪漫和可爱这个可言哈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个身体上的身体上的有没有这个创伤哈，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精神上有没有创伤，心理上有没有创伤，情感上有没有创伤。那么这个创伤的话呢，这个确实是要在这个要在这个具体的事件里边去判断。必须去判断呢您刚才也讲了这个，你说就是有的时候这种在家庭，因为家庭关系它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说呢家庭关系是以血缘为单位的哈，最近的一些人应该说是生活的距离也非常近。然后呢从这个就是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大家这个就是怎么说身体上的距离很近哈，反过来的话呢血缘关系也是最近的一批人，或者是有血缘关系应该说是扩展来的比如说婆媳关系，你他也是一种家庭关系，虽然他们俩之间看起来没有血缘关系，所以这种关系呢正因为它非常非常近哈，那么应该说带来的像您说的带来的帮助也很多。带来的这种支持也很多，那反过来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呢也会带来一些个负面的结果哈，负面的结果。那么这个负面的结果呢在我看来呢就是说在最亲的亲人里面包括恋人哈，那么因为两个人情感关系特别近，而且将来是以这个建立家庭这个为目的的哈，或者是为目的的，或者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哈，所以呢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关系哈，是接近于家人的那么一种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彼此呢其实是非常在乎对方的，非常在乎这个关系的。那么同时呢，对方做的事情，包括自己做的事情，就双方的这种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处理不当的话呢，就会除了这个身体上的伤害，大家如果是避免了的话呢，那么就可能会带来刚才说就精神上的伤害。情感上的伤害，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应该是个心理上的伤害啊，心理上的伤害啊。你比如说就刚才您讲的这个电影，你说这个野蛮女友如果野蛮女友你说是比如说是恶作剧啊，她觉得哎给自己一种惊喜啊，这个是可以，如果带来这种身体上的伤害是不可以，但是反过来呢她用恶作剧的方式一直是比如说贬低对方抬高自己这种呢实际上时间长了的话呢其实已经应该说是在这个关系里有损伤了，就是刚才您说的如果您是儿子的母亲的话 或者是那个男孩子的话哈，他慢慢的自己这种损伤哈，这种伤害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喜欢，就像你刚才说，因为喜欢那个女孩啊，清新脱俗啊，因为可能也有很经常给一些惊喜啊，有那个特别可爱的那一面哈，但反过来带来的一些伤害，这个就是别人有时候能看到，那反过来的话呢，也可能这个当事人刚开始觉得感觉不到，那就刚开始觉得很可爱，但慢慢的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对，这个是属于这个就是说两个人之间关系彼此的感受的问题。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说刚才你说的这个法律层面啊，法律层面呢就是说，因为我个人来讲呢，就是这个给新移民哈。做很多做各种各样的案子啊，比如说这个家庭移民的案子，各种包括职业移民的案子哈，那么投资移民的案子，就不管什么案子哈，它都涉及到就会和很多家庭为单位的人有所接触。那么我们也会经常接触到呢，就是说比如说有家庭暴力的这个有家庭暴力的这种家庭，父母关系就父母跟子女的关系，甚至恋人的关系，那在我们这种。在我们这个案例里面会出现的，会出现的也会影响。也我虽然我们不是直接解决这些关系的哈，因为专门有一些律师实际上是做，比如说家庭暴力的呀，类似这种哈，不是以解决这些关系、解决这些个伤害和冲突为目的的。但是呢，他在我们这个平常日常工作中呢，我们是有所观察的，而且呢，在我们的案件里面呢，也会带来一些个直接或者间接的这个应该说直接或间接的这个影响。你比如说，现在刚才这个就是说的这个，你说，这个野蛮女友的这种情况哈，野蛮女友的这种情况，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法律的里边怎么看，在具体案件里边，这个各种各样的暴力的它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旁观者在这个刚才您说这个文化的差异哈，这个或者是你也可以说有些情况下是一种由于差异造成的误解。那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刚才你说的，如果是野蛮女友，野蛮女友你在，在你的房间里面跟你的男朋友，那么两个人，比如说讲话了，比如说扔什么东西啊，这个打到对方身上，比如说打球打到对方身上，然后假设说这个男孩子真的是，觉得挺好玩的，两个人躲来躲去，但是声音很大，但是也可能不小心，比如说打轻了身体，那么邻居听到了啊，邻居听到了，这个在我们的案子里面都会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邻居给报警，邻居认为有暴力事件发生。那么他这个报警以后呢，实际上这个家庭暴力他已经不是，他不是一般的就是民事的严重的哈，他不是民事的案件了，他应该说是一种刑事案件。刑事案件的话，那就国家作为公诉人，这个在中国法律里面也一样哈，就是国家是公诉人了。那在美国这边也是一个性质的哈，他其实他是可以起诉的。他起诉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当事人，比如说这个野蛮女友，可能受到了惩罚。那甚至男朋友可能还替他讲话，那即使替我们俩在玩呢，对吧？然后但是呢，警察来看呢，你这个比如身体受伤了，有青啊，有紫啊，然后这个虽然是你们在玩，但是呢，对整个这个，比如说对邻居的影响啊，对整个这个社会治安方面的影响，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考虑的哈。那么就会有可能就会被定义为，因为他们两个虽然是谈恋爱，他住在一起了。实际上是也就可以归纳为一种家庭暴力的，这个都是会有都会导致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从家庭暴力这个类型这个犯罪类型来讲，
您提到的这个家里面，我记得前久我看到有这样一个反正也是真实的故事吧，也是咱们这个华人家庭在美国，就是说夫妻俩，比如说吵架了，甚至打架了哈，那在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就是小夫妻这个床头吵床尾好，就是吵吵打打闹闹，好像觉得基本是属于家务事儿，别人是管不到的，但是呢，在这里呢就报警了啊。比如说夫妻间的其中，就是说我看到的故事有男方报警的，也有女方报警的。报了以后呢，警察也来处理了。像您说的一样的，这个就不再是民事了，不是说我想撤就撤了。那报完警以后呢，又后悔了，然后这个时候又啊，家庭里面又出钱要去保释那个被报警、被拘捕的那个配偶。我估计就是像您说的，是吧？就是说，咱们的文化里面认为没关系，但是实际上，入乡 不随俗的话，可能真的是会给自己导致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对，他这个就说你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的文化里就说，那在国内的话呢，就在中国大陆的话呢，你比如说有这种情况一般的就是真的如果打起来了，甚至有可能打的就是轻微的受伤这种夫妻俩的话呢，一般的是居委会会出面然后呢这个民警会这个会出面那么就是它就属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是这个民事案件，你知道吗？Lisa， 你听不到你了。
可以，我听得到你
了。好的，对。那所以呢，就是说，那是一种民事案件哈。对，但是呢，当然如果严重了的话，它就上升到这个刑事案件了。那你像这边呢，你刚才说的这种邻居之间报警了，然后甚至是夫妻俩，不管是有的时候是经常是夫妻俩经常会有一方会说。说的实际上他打了我了，结果他报警，因为打人的那个人呢，当时情绪非常激动，他觉得他自己受伤了，但最后有可能是他可能比对方施加的这种暴力成分可能还要多哈。但不管怎么说，一旦报警以后，很多时候他实际上是他会记录在案的，记录在案的话呢，那么这个家庭暴力到一定程度，他是有一定的级别的哈，对这个移民身份，对移民身份。对这个将来入籍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在这里呢，不是说你不应该报警。首先呢，在家庭这个关系里边呢，不应该有任何暴力的情况出现。这个暴力的话呢，我们日常里边呢，经常说的是身体上的，就是体力上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暴力哈。对，但实际上呢，这个暴力里边哈，就是你比如说从我们处理的案子来讲。比如说从家庭暴力包括虐待，它包括控制，它很多时候80%-90%都不是身体上的暴力，它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方面的暴力都可以暴力组成的。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就有这个夫妻俩哈，这个最后就是我们这个移民案子，其实后来这个女孩子最后自己申请的这个就是从临时绿卡到永久绿卡哈。那么看起来呢，你问她有没有暴力呢，她说我从来没有受过伤。但是呢，你要听她描述的很多东西呢，其实按着这个家庭暴力的定义概念哈，就咱们这个它是有一系列的应该说是表现形式的，它已经构成了家庭暴力啊。比如说这个女孩子经常去教会的话呢，然后经常呢是跟其中的几个女朋友去，那这个男的经常就会说你不要跟那几个人来往。这个呢看起来就是说是好像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你不要跟那几个人来往。那但是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说的话呢，那是她几个主要的朋友，其实对她行为上受到了限制哈。看起来是语言的，实际上对她行为包括她交友这方面这种自由都在产生了影响。那么这是一种，可以说这是一种就是精神上的控制，它也表现为一种，实际上是一种虐待和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哈。包括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吃饭呢，吃到一半这个她这个丈夫就会跟她讲，你不要再吃了，你看你都多胖了，不要再吃了。你怎么最近又买衣服？你的衣服现在还能穿得下去吗？就她在强调，你看你多胖啊，你这个所以呢。所以你应该，他不是说想限制他的不让他吃饭，而是他在谴责他不注意这个比如说这个身材的这个维护哈，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暴力。就是说的他为什么是一种暴力呢？这应该说是他在使对方感觉看低自己。那么这个时间长了的话呢，其实也会就偶尔说一次事情可能说的比较好玩哈，但是呢如果经常是这样的话呢，他也构成了一种虐待和暴力。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就对于这个女性的伤害，就具体咱们这个案子，她的伤害是很大的，因为她会感觉到这个不受尊重啊，感觉到受伤啊。那当然了，在咱们移民的案件里面，也还会有这种我限制你去做什么什么，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就她会提出来很高的要求啊。那甚至她可能会提出来，听起来是很不错的要求，你现在必须去上学啊，必须去工作。否则的话呢，我到时候就会把我给你申请的移民撤掉。 像类似这种的都是一种我们叫一种控制啊，或者一种强制。这个在这个在我们这个我们专门是就判断这个家庭暴力和虐待啊，或者控制啊，哈，这它其实专门是有一些个表现的，这其实都是构成了这个应该说是一种虐待的形式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说的，你像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很可能是特别特别小的事情，特别小的事情，但他总是责备对方。这个当然也不仅仅是存在说这个如果说是美国公民给这个对方办了这个身份了，所以他对他进行虐待，在任何家庭关系里都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可能会发生在经常发生在不仅仅是夫妻之间，也不仅仅是男人对女人，也经常很多时候也有这种女人对男人，也经常的时候会发生在父母对子女，对，或者是比如说公婆对这个就是比如儿媳啊，然后岳父母对这个女婿啊，比如说这个你看这个疫情期间有的人就失业了啊，那这个岳父母就有可能就觉得就会说你真没用啊你怎么失业了呀，你养活不了老婆和孩子，那这种东西的话呢都是他实际上都会是给对方造成这种精神上的心理上的伤害，那时间长了的话呢确实会造成伤害啊，成为一种虐待。那么就作为我们来讲呢，你比如我们做案子来讲呢，就是说遇到类似这种情况哈，有时候看起来就像刚才您说的，在我们有时候我们这个文化实际上有时候经常是通过挑毛病通过提高对方当然也提高自己，然后呢包括提高就是通过批评孩子，为了批评孩子让自己的孩子完美啊，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爱表达关心。但实际上呢它造成的这种伤害呢实际上是一种就是会使对方看不起自己瞧不起自己，否定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上就是最后的导致的是一种自尊心自信心方方面面特别特别大的这个破坏哈。那么你像我刚才讲的有一个案子，就是当我第一次做这个家庭暴力的这种案子的时候，其实我当时从他的一些说心里话一些就具体的一些事件里面也没觉得特别严重我觉得也确实是有些事情做的不应该，但是呢后来呢等于是呢就是进行了这个就是心理分析师去做这个去做到那儿去做去看去进行分析哈，他的这个被精神虐待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就是说呢有时候呢我们在相爱的人之间哈，在家庭关系里面，我们其实不知不觉我们自己也可能受伤的，也可能是自己也可能是伤害别人的人，就是用了这种语言的呀这个情感的呀当然就是甚至有可能就像您说的这个可爱的活泼的诙谐的这种方式也可能会给对方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伤害这种就会直接会其实导致这种深层次的各种各样的伤害其实可以是蛮巨大的。
您刚才说的这些案例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我坐不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意识到，比如我们对小孩说不好好做作业小心我揍你如果这样不合适的方式继续发展下去呢，可能确实对孩子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力那么我们暂时先在这里停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以后呢，请曹律师继续就这个话题再给我们一些这个丰富的例子，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有些东西没有意识到它其实正在触犯法律，或者说正在影响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的这种精神状态，但是却没有意识。好，我们稍后回来。
Lisa，
嗯，
就是这个，他是应该播放广告吧？
对他，我们让他播那个，
要跟他打个招呼。这个时间不太好把握。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ve.com， 也就是 savewee.com sav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chi 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chi 了解更多详情。
曹律师，
你好 ，Lisa，
你好，
丽华。
那我们刚才就是您提到了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里面，不管是家庭关系还是这个恋爱关系中，可能我们的这个语言行为方式会不自觉的造成对旁边的这个亲人朋友的伤害。那么，如果我是当事人的话，我怎么知道那个度呢？那我这里就有个小故事，先分享一下，您给做一个参谋哈。这个故事呢是一段新闻了，是前久发生在国内的一个新闻。说的是某高校的一对这个恋人，这个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很优秀，他们是双方都很优秀，都是这个名牌大学的这个学生。结果是什么？结果这个女孩子是以自杀告终。那么这里就提到了为什么，究其原因就是这个男的以 PUA 的方式对女孩子实施了一种精神控制。首先呢，就是他在这个从使用语言不断的诱使，或者说让这个女孩子产生了自己好像是真的是很糟糕，然后呢慢慢的就以这种方式呢，好像就这个女孩子就陷到了一种感情里面，就不能出来。但是后来因为网络上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那但是呢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曾经试图脱离这个男生，但是男生呢以自残的方式。那我猜测这女孩子可能作为一个女孩，有的时候觉得不忍心啊，或者说有一种就像说有一些类似母性的那种，要去帮助别人保护别人，反倒把自己陷进去。但是最后呢这个男孩子对她的伤害，就精神上的伤害很大。这女孩子最后是吃药这个自杀，最后她也结束了生命。那这个男的最后呢由于发现了他大量的威胁的语言在这个微信里面，就是他和这个女孩子之间的。那我就想说他们的语言一开始可能就像我们说的，就像过家家一样，两个人之间吵一吵嘴啊，说一些我们虽然不好听，但是觉得好像也正常的那种话。那我怎么知道在假设我是这个当事人，我感受到了对方的语言让我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那种被控制或者压抑的。那第一，我怎么判断这个语言的度在哪里？比如说他就说我觉得你太不漂亮了，我觉得你老跟别的男生在一块儿，好像是不对感情不忠诚啊，就是用这样评论的语言，这是好像我能不能说这种话也是一种 我可以去认为他不合适的话呢？还是说，那就离开他好了？好像我也没有法律的手段保护我自己，因为这个女孩子最后，好像是她不知道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又不能脱离。那，咱们在美国这种事情有什么可以保护的吗？说，这个人始终以这样的语言来说我不舒服了，我不知道作为当事人我可以哪里去寻求到一种不管是法律上的帮助呢，还是说精神上的一种分析啊，或者说这个帮助呢？
对，这个，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特别好哈，就是当事人包括两种哈，包括双方啊，包括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做就是做 PUA 的这个男孩子啊，就你说那个案例啊，我还听说了哈，我还听说了。然后还有就是被 PUA 等于是这个就是等于受到伤害的那个自杀的那个女孩子哈，对，就双方怎么能够意识到这个关系是不正常的哈？哎，对，这个因为在我们这个说心里话，这个从古至今的很多。这个文学作品里边，这个爱情故事里边，各种各样的，经常是，他们叫什么虐恋呀、啊，什么之类的，
对，
好像
虐
是，
恋虐爱，
对，好像是觉得挺美的哈，挺美的，就觉得哎，有的时候甚至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子，觉得自己碰到了这么一种爱情，还自己还挺享受的哈，对，
琼瑶
但是
小
呢，
说里面就有这样的情节哈，很多悲情的女主都是碰到了这样的类型的这种关系。
对，是的，悲情的女主啊，男主啊，都是碰到了这种关系啊。对，我个人觉得哈，是他是有两种情况，有的时候这个当事人也可能这是个女孩子，对不对？哎呀，我离开你，我就不能活啦，然后你怎么怎么样子？他其实从情感上通过控制情感，让对方有一种压力，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哈。对，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他自己知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有时候经常有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知道吗？对，但是呢，然后呢，就被受伤害的那一方呢，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但是我觉得哈，就是说在任何一个两个关系，任何一个关系里面的双方，其实呢，最好的判断呢，当然这很难啊，就是理性的判断，最好的还是说我们是不是都在变好啊？是不是我们，比如说是不是更加高兴了？我跟你在一起以后，不管是朋友关系、工作关系、家庭关系、恋人关系、同事关系，我跟你在一起是不是更高兴了？我是不是我觉得我自己更自信了？我是不是愿意就是更加变得更加更好了？我愿意更加努力了做事情。然后呢，比如说我对我周围的关系哈，我更满意我周围这些关系了。总之呢，我是觉得呢，其实这是一个最核心的判断。如果你不管是怎么样子，不管对方是怎么爱你，你怎么爱对方，最后呢，实际上让你感觉越来越不好，或者就是说的，我觉得这都不是一种，就变得越来越
健
不
康
自
不
信
健康，
哈，
对吧？
不
一种
健
不
康
健
的
康的
关
关
系。
系，
对，那这个其实都应该去停止。那么怎么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呢？我个人觉得你比如说你刚才讲的那个案例哈，他其实那个案例我注意到了。连他妈妈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自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然后呢，他又摆脱不掉这个关系，所以他最后他自杀了。但是，他如果跟他妈妈把这事情讲清楚呢？如果他跟他的闺蜜讲清楚呢？所以呢，就是说呢，因为我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年轻的男孩子的朋友，年轻的女孩子朋友，20岁到30岁，我这样的朋友特别多哈。有时候他们会因为我是年长，有时候他们会跟我讲一些他们的事情。那么我其实经常鼓励他们要交同性的，要交同年龄的同性的和异性的朋友，除了自己恋爱中的人以外，那么也要交其他的异性朋友，然后交其他的同性同龄的朋友。这样的话呢，就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别人分享，你会发现，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是我这样，好像我这种情况很特殊，哎，你这样的话，你就会早一点发现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自己做到自己。被破坏了什么？这是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多交朋友，多沟通跟别人。当然了，这个是有一个平衡，有一个平衡。你像，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有时候他们我看他们年轻人经常说，曹律师、曹阿姨，他没有保住我的秘密，怎么样子？这就是个平衡，就是你不说的话呢，是秘密是保住了，但是呢，你有时候有问题了，你被帮助的人也帮助你的人也很少，那你告诉别人，当然也有可能这个事情让。可能不一不留神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但是呢， 就你要平衡这个，所以你这选当然选择有上面，也很重要哈。对，我觉得就是说你要多交朋友，跟别人分享，这是一个办法。然后自己呢就要经常判断。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这个，我记得日本的那个叫什么歌啊？那个案子你知不知道？
哦，
就是
的，那个我知道，那个江歌好像
江歌，
是吧？
他实际上是他为了保护他的朋友，结果他被他朋友的男朋友，被他女朋友的男朋友给那个就说
杀
就
死
对
了，对，
给杀了，对吧？给杀了。
嗯嗯。
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呢，其实因为我一直因为我也做过母亲，我一直对这个事情我甚至不敢看，但又作为一个律师呢，我又想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大家很快的知道了，我也在朋友圈里分享过这个案子啊。但是呢，就说呢，马上就有几个律师朋友就是特别好，有在日本的，有在中国国内的，我觉得他们分析的特别特别有道理。就是说什么呢？就我日本那个朋友哈，那是一个男性哈，是很多年的一个朋友，他就说呢，教育自己的孩子。就是说呢，不要越线，就你不要关心别人到了不应该关心的程度，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越线。就是说呢，这是说你要自己的孩子要保护自己的孩子，你知道吧？对，
嗯嗯。
所以呢，就是说呢，那当然了，那么就说呢，大家也在分析这个江歌的这个母亲做错了什么？他实际上呢，你看他和母亲和他的关系呢，就他母亲为他做了特别特别多的事情。那么，就他这种就是特别的无条件的付出，也使江歌在跟别人交朋友的时候，
也
他也
无
不
条件
愿
的
意
付出。
替别人去付出无条件的付出，付出到了已经超越朋友的这种程度哈。结果最后付出了生命。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那当然了，你说那个江歌的那个朋友跟他的这个男朋友之间的关系，那是有问题的。就是说呢，到后来男朋友过来恨不得去来杀人的程度，就他们中间肯定是哪些事情，在我看来就是
对对对。
应该切断关系的时候就没有切断，对吧？那么
嗯，
对江歌来讲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呢，他跟他这女朋友之间，你看，就是他在这个刚才你讲的这个就是叫什么呀？这个家庭暴力叫控制也好什么之类的，你说这个是不是跟这相关呢？但是他确实有点像家庭关系的那么一种，就是。把不是家庭关系的处理成了家庭关系，而且就算是家庭关系，正常的家庭关系，比如说江哥跟他的妈妈，其实彼此，你该你女儿你该承受的事情，你要承受。我作为母亲，我有我的事情，我不应该为了你什么都付出。就是说，所以这个，那反过来你付出多了以后怎么样子，你就会有一种不正常的期待，不正常的期待就是哎。将来你女儿，如果你将来怎么样，你会我如果我老了，你就应该无条件对我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就是说呢，要想避免这种刚才说的这种虐待和暴力呢，有的时候你要求别人对你过于关心，和你对对方的过于关心，其实也都是一种变相的，或者会导致刚才说的这种。这种应该说是一种虐待呀、控制啊、一种暴力啊、感情暴力、精神暴力啊，这个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变相的或者有可能导致的一些因素。所以就是怎么保证自己这个保证这个关系的这种距离感彼此尊重、彼此的空间，就算是夫妻之间，就算是父母儿女之间，都应该有一定的这种界限。有了界限以后呢，你承担你该承担的。我承担该我承担的，那反过来呢？我也不会把我不应该有的事情，就是我让你去承担你不该承担的，这样的话就会，我觉得这样会好一些。对，这也是
嗯，
个
您
解决
说
问题的
的，
办法。
对，您说的有理，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方面缺乏一种自我的 awareness 这种意识，就是界限的意识，所以意识不到别人的行为或者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可能会受到一些文化上的影响，也有自己可能需要加强这个学习，人际关系方面的学习和了解。那么现在10:15，咱们再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以后再回来。
好。 好，丽华。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咱们再回到咱们的节目这个访谈里面。刚才我们说到两段故事呢，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缺乏也对这种人际关系的一个正确的评判，所以会导致在人与人相处的时候越见，这个越见呢，就会有两种后果，一个是法律上的，一个呢是精神上的伤害。那么现在呢，说到这个结果，就是不但对当事人，那么我最后的结果会有多大呢？我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分享一下。成龙的私生女吴卓林，人称小龙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啊，这个小龙女的新闻一度是占据了娱乐头条，在人们眼里面，这个小龙女是非常的叛逆，做出了各种叛逆的出格的行为，甚至呢报警，说她妈妈虐待她，要把她妈妈抓起来，这个这些事情呢，让我们这个作为华人的家庭呢，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你自己一个小孩子那么叛逆了，你不听妈妈的话，居然最后还要把妈妈抓起来。可是呢，小孩子到这个地步呢，我们说的是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这种关系走到这一步，肯定不是小龙女一生下来就这样。那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往上溯观察一下，你就发现这个从外婆开始就有问题。这个外婆对妈妈，对小龙女的妈妈呢，也是用从语言上的各种打压，比如说你是个没有用的东西啊，甚至呢，当这个小龙女的妈妈也是无其力哈，当她没有钱的时候去找妈妈要的时候，她妈妈是把，也就这个外婆了，是把钱扔在地上。让自己的女儿跪在地上去把钱捡起来，这个自尊心的损伤也是很大。那么从吴绮莉本身来说，她没有学到了怎么样处理一种健康的建立一种健康的母女关系的时候呢，她对自己的女儿小龙女呢，也是用一种一方面可以不顾一切的去爱她，其实也真的是爱她的女儿，但是呢你看她愿意花很多的钱给女儿去读这种昂贵的国际学校啊之类的，贵族学校之类的。可是呢，另外方面呢，他会打骂自己的女儿，甚至呢，因为小事情呢，就把书放在小孩子的头上让他顶着，这个也是一种体罚。那说到这里呢，就是说，这些现象呢，可能现在呢，咱们不管是国内还是在国外，咱们华人家庭呢，越来越意识到，这些家庭里面的行为是不妥当的。可是呢，我们的文化里面，因为有一句话呢，就说这个。这个打是这个心疼，骂是爱，而且呢，通常我们自己生活中也发生，恨不得打他一顿，甚至可能打了是，或者是说话说重了，孩子哭的伤心的，自己也会说，哎呀，我是恨铁不成钢啊，我不打你不行啊，那这个小孩子真的是童年受到的伤害，需要医生来治愈，那在这里呢，就是曹律师，我就想从这个家庭的这个角度上来说，那像这种家庭范围里面的小孩子，比如说小孩子可以怎么样的寻求的帮助？如果父母用不合适的语言或者行为来伤害到自己，是可以去报警呢，还是向学校报告啊？但是这个同时呢，好像又会把父母，咱们中国人哈，好心好意的，就是因为一时的生气， 动了手了，小孩一报警又把生活给搞砸了，这好像真的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头大的事情。您怎么看呢这事儿？
这个问题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回答哈，我觉得就刚才你说的，因为你比如说，包括我的小孩哈，15岁，那么我现在是看他的体检报告，我看不到他的体检报告，包括给他约一个眼睛的检查哈，我最后拿不到他的眼睛的那个视力的那个最后那个就是视力的，我们叫那个叫处方吧，因为要给他配眼镜啊，带了去哈，我真的是觉得特别不方便，因为他还不到18岁哈，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美国社会里边，他这样做，我相信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像刚才你说的这种案例，就比如说是不是，这个小孩子，比如说把父母告了，或者是把医院告了，他不想让他妈妈知道，因为我们这种家庭呢，就是还是一种正常的父母子女的关系，那么有很多可能是这种，比如说。这种关系不是特别的融洽的哈，那么有可能会就越能够走到这个原来还没有就最近一两年的事情，对，所以呢我相信呢是这医院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啊，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你比如说现在小就是我这个小孩哈，他去见医生的话呢，他会私下里跟他聊，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啊，感觉有没有压力呀， 包括你父母给没有给你压力呀，你情绪有没有这个就类似这种很多东西哈、啊、我说心里话呢，我真不知道我的小孩会怎么回答，因为呢就是你小孩嘛，他有时候他是喜欢比如说做一些个玩一些游戏啊，那你要限制他，你限制完了之后他是不是就抑郁了呢，有压力了呢，这东西会不会跟医生讲完了，医生直接就有可能就是等于是认为这问题很严重呢，这有确实有特别特别多的变数，特别多的变数啊。但是呢，我是觉得呢，当然我也一直在努力学习哈，就争取这个在这个叫什么呀？我们这个在文化这个我们自己在这文化的这个变化之中，我们一直不停的需要学习。那我们的孩子呢也挺难的，因为他们其实白天是跟主流社会在一起，然后回到家里呢，面对我们这个叫什么呀？是各种各样的妈妈，各种各样的爸爸，你是要 Tiger 还是 Lion 的？
对对对，所以是两种文化之下的这个小孩了。所以说，你说，
没有，我说啊，就说，你讲我，你。
曹律师，没事，您先喝水。那就是说我们确实是有的时候可能是父母呢作为第一代的移民，我们可能真的是首先我们自己要加强自身的学习了解到在美国的这个文化里哪些是允许的，即便在我们自己国内的这个文化里面，我们从小长大的这个文化环境里面，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但是呢这个入乡随俗这个学习是一直需要的。那我们经常会担心或者发生这种误会，比如小孩那我的这里也有一个小例子呢，就也是真实的，就是比如说爸爸给女儿洗澡，这事儿呢也是很多年前发生的一件真实的事件。那女孩子在学校里呢，她没有意识到这个有什么不妥的，因为好像在咱们华人家庭里面，这个父母给小孩子洗澡一直洗到一定的年龄好像都是正常的，那他就把这事儿呢在学校里跟老师说了，结果导致呢老师就报警了，认为这个是父亲对女儿的一个性侵犯。这个在我们这个华人的这种特别是一代的这个华人的这种观念里面，是真的很震惊，这怎么可能嘛，这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没有任何就是不妥的或者不健康的那个关系在里面，但是在美国的这个社会里面他却触犯了法律。那最后这个父亲呢，因为在警察来的时候产生了误会呢，反正就有这个反抗的行为，最后被警察这个开枪。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悲剧了。那就是说咱们华人在美国的社会里面确实我们所熟悉的一些东西呢是美国社会的文化里面可能甚至是法律里面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这个加强学习，那么怎么样帮助小孩在这种环境里面具有中华的这个 无优秀的文明是吧，又能适应美国的这个法律环境或者说文化环境，真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我觉得呢，就是说呢，我自己体会哈，因为我两个小孩呢，差12岁哈，就是我能想到的呢，就是，实际上我认为就是自信哈，培养孩子自信，我认为是一个一生，这个整个的一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技术，最重要的一个，就对他来讲最重要的一个技能，就他只要有了自信，他今天可以不行，他明天可以行。但是呢，如果你为了，比如说他现在全是满分，但他没有了自信哈，因为你一直在打击他，一直在打击他，让他觉得什么都不行。但是在压力之下呢，就不得不啊把事情做好。这种小孩从潜在的这种发展来讲呢，因为他没有了自信，其实是非常的，就结果是会非常的不好哈。那么你要想培养自信呢，我觉得适当的批评哈可以，但总的来讲呢，还是应该呢。
鼓励为主是吧，
就是还是培养他，就是培养他内在的这种动力，然后呢就鼓励为主，就是你把你的希望呢用一种鼓励的方式，这个用一种鼓励的方式讲出来，然后同时呢就是他还是要有自信。而且呢这个小孩呢，我觉得就是说叫什么呀，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儿子，然后我们就说起来打 B 的事情， ABC 嘛。我们就说起来呀，这小孩啊最近啊有开始有 B 了怎么样子哈、啊、就加一帮朋友在聊。结果呢就我们这个好朋友特别的有意思，他就说，我每次跟我儿子，我求着我儿子说的，孩子你能不能给妈拿回来一个 B 呀、啊、然后我们说，哦，你儿子一个 B 都没有啊。他说因为他全是 C 和 D。这个呢就是当时，然后我们大家都在安慰他，我们当时说，哎，我们说那他。哎，这个孩子将来肯定是做大事的人，因为人家就是说人家不擅长读书，然后他呢当时就说，哎，你们现在呢都在安慰我，你因为呢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你们身上，但是我想开了，只要他高兴，对，而且呢他也没有给我就从学校里边就是等于是被学校踢出来，我就已经很高兴了，他有他的长处，他特别热心，特别多的朋友。结果呢这个孩子呢现在还真的是做了个企业，做的特别特别大。那我就经常会想起来，当时我们就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大家其实是半开玩笑的在安慰他，因为他连一个 B 都拿不回来，基本都是 C 和 D， 这在华人的这个后代里面其实挺少见的。但这个人能够很正常的正确的看待他儿子的这个情况哈，然后呢就是让他儿子总是很乐观很自信的认为自己，哎，我有别的能力啊，我别的能力很强，你整天跟朋友在一起，妈妈祝福你，跟你那么受欢迎的，对吧？所以就是说，因为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有很多办法可以把人生过得很成功很快乐。
对，这个曹律师给咱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啊非常好。那么我感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环境里面，第一呢是有一个 awareness， 一个意识到我们的行为，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去融入新的这个文化环境里面，那么感谢曹律师今天给咱们的分享。最后曹律师你给大家做一个总结，给咱们在这个家庭，美国的家庭，这个华人家庭啊，一点小建议哈。
哎呦，首先请我做客这个家庭生活的节目哈，然后呢就是说呢，我们平时做我们工作的时候呢，也确实接触的都是家庭嘛，不管是哪种案件都是家庭，觉得家庭真的是华人的家庭关系非常非常亲密，彼此特别特别的支持哈，而且都是应该说绝大多数家庭都是非常非常的爱护